各位尊贵的神儿女平安，跟旁边说，你好，神尊贵的儿女。好，大家平常听弟兄姐妹已经听惯了，对不对？突然，怎么换了一个 开场白，一个不同的称谓？就是，其实我真的知道，神看我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里面非常尊贵、非常宝贝的儿女。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的儿女，因为刚刚看到经文里面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对吗？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请问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吗？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吗？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吗？是，对不对？非常有信心，很棒。然后这个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吗？哇，我觉得第二堂好像比第一堂更有信心啊，可能因为人数的关系啦，对，就是感谢神，就是深渊与深渊响应，回音就会比较大。好，感谢神。所以我们是一个复兴教会，那请问你觉得你对复兴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定义？觉得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嘿，我过去听到讲员讲复兴的时候，我都会有点 冒冷汗，有点害怕，因为我常常听到复兴讲员讲到复兴，就通常很愤心，有没有？愤心型的讲员就提升了啊，为了校园，为了职场冲啊！然后等到你回到家里，就发现怎么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对，我就觉得复兴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满头问号。那复兴到底在神的心里面，复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复兴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其实复兴的教会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神复兴的人，对吗？什么是被神复兴的人？其实我觉得过去我一直想象复兴就是你要变成某种样子，你需要好像很被眺望，很奋力的传福音，然后你好像需要办很多的活动。但后来发现其实复兴就是单单就是我们恢复神造我们原本的样子，神原本给我们的身份跟做神原本要我们做的事，就这么简单。可这个简单却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有时候就是神的心意非常可爱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要来讲到我跟你在神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大家知道身份这个东西非常的影响人，对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身份是什么，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我们身份是神的儿女，对吗？还有我们是新造的人，很棒。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很多新的身份在。我们身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哇，都要开始被彼得前书了。那个光明的各种，就是很多的那个身份出来了。对，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的应许，对吗？那这个身份都是从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耶稣的宝血换回来我们生命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但是这个新的身份到底代表什么呢？我必须说，有时候我们的脑袋也知道，对，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已经更新了。可是有时候像我自己，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诶，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就是其比如说你跟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身边没有信主的朋友或家人，你觉得，诶，我们到底差在哪？就是对，我有一个神，我可以祷告读圣经，然后诶，可是面对到事情的时候，好像你的看法有没有不一样，或是你的面对态度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你们觉得凯特王妃在她嫁给威廉王子跟嫁给威廉王子之后，你觉得她有什么转变？你们觉得那个生活会一样吗？那她长得有没有不一样？应该没有啦，对不对？如果她没有整形的话，应该就长那样嘛，对不对？长得是一样的，同一个人，她还是叫凯特，对不对？她就是那个人。可是他有什么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关系着什么呢？过去他出门的时候，请问他要带什么出门？可能要带自己的钱包，对不对？自己的信用卡，自己的财务，对吗？然后车票，对不对？请问他现在出门需要带这些东西吗？如果凯特王妃出门没有带钱包，怎么样？ 一定是皇家买单啊，对不对？请问他还需要准备车票吗？应该有专车接送吧，对不对？过去他可能要过马路要注意安全，现在他可能要注意狗仔，对不对？整个生命的从重心到焦点，到他整个看世界的方式，到世界看他的方式怎么样，都不一样。这是一个身份的转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剧烈。只是有时候我们没发现，我们在属灵的天国里面，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君尊皇族的身份，然后我们还在过了平民的生活，或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平民的平民拥有的资源，跟平民拥有的选择，跟平民的受限，来拼命的想要达到皇族可以完成的事情，我们就会鞭策自己，就圣经上说那样很棒，我要变成那样，虽然我非常的不足，但是我要努力的变成那样，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逼迫，但是看起来可能比平民还要惨，因为平民要达到皇族的标准，那个标准更高，很辛苦，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恢复，神要恢复我们身份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们的脑袋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已经转换了，可是我们真的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份被转换吗？这有时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撒旦最多最多的谎言，都是冲着什么而来？冲着我们的身份而来。你知道圣经当中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吗？然后恶者来是要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不然恶者偷窃、杀害、毁坏最常用的一个手段，不是什么恐怖，不是什么听起来很恐怖的什么真的杀人啊，或是什么就是那种灾难。恶者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谎言。你知道在谎言只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很小的一个谎言就让我们困很久，你知道吗？在恶者在圣经当中刚开始出现，遇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就针对他们的身份，攻击他们的身份，做了第一个谎言，对吗？我们来大家如果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对吗？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遇到了蛇，对吗？蛇那时候就是撒旦的化身，他跟亚当夏娃说什么？神启示说不可以吃果果吗？吃果果会怎么样？吃果果会死。神说吃果果会死，对不对？那他说不一定会死，而且可以怎么样？眼睛明亮，叮叮。然后呢，跟神一样，叮叮。然后亚当夏娃就死了，对不对？好，请问像神一样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有没有错？我过去在看这段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骄傲的引诱啊，有点像那个撒旦，有没有？就变天使长，然后就骄傲，就堕落，有没有？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同一招啊，他在引诱亚当夏娃骄傲，然后僭越，想要变得跟神一样厉害，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所以亚当夏娃就跌倒了，这样。我过去的理解是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好像不是欸。你知道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哎，你知道神是复数哦，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复数。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哎，是按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知道神从一开始就说什么？我的孩子长得跟我一样。你知道孩子像父母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吗？需要吗？有时候努力不像都还很难，对不对？孩子长得像父母怎么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一件天生的事情。那是一个身份，那就是你生下来你是你爸妈的孩子，你就算不管你想不想，你就是会跟他有点像哈。但是撒旦在这里攻击他们的身份，说他不是说你跟你爸妈不像，他更奸诈。他说什么？哎，你知道你要变得跟你爸一样，你要吃这个果果才可以，懂我意思？有听到撒旦这个谎言在攻击他的身份吗？神从一开始就说，孩子你像我一样，但撒旦却说，你要做 A B C D E 全部做到了， 你才可以像神，稍微像一点点啦，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攻击一直到耶稣来到世界上受完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他怎么样去到了旷野，对吗？你会发现很有趣，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对吗？圣经上说耶稣等于还恢复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的生命，可是亚当的犯罪堕落，其实你想想觉得很悲伤，他们是孩子想要变得跟爸爸一样，你知道吗？他们只是想要跟爸爸一样，可是他们被欺骗了，他们以为要做很多事情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变得像爸爸，耶稣来要恢复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很像的是，他也一旦他出来开始受洗，然后要进入他的传道事工以前呢，你会发现诶，奇怪，施洗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之后，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开布道会吗？没有。医治特会吗？没有。诶，奇怪，圣灵已经降在他身上了，为什么耶稣不做这些事啊？耶稣第一件去做什么事？大家应该知道吧，大家应该很熟，耶稣第一件做了什么事？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受洗，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耶稣就去到了旷野，对吧？到了旷野受撒旦的试探40天，欸，很久，欸，40天就是他 不吃不喝，然后就被试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被蛇引诱，耶稣也在他的一切事工的起头，他先来到旷野受到撒旦的试探。撒旦第一个跟他说了什么？你，我们都会记得啊，把石头变成面包啊，然后把那个有没有？然后让那个拜他，就拜叫那个耶稣拜撒旦，然后就可以把世界荣华都赐给他，然后还有从圣殿上跳下去，阿神不是会保护你？我们都知道，可是你知道这前面撒旦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应该，你知道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要怎么样？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今天如果想要，你要得着神的儿子，应该要得着这些万国荣华富贵，你就来拜我。或是你今天如果是神的儿子，神应该要保护你啊，你应该要去乱闯乱撞都不怕死才对。你知道撒旦在做一件什么事吗？他一样在用谎言攻击什么？耶稣的身份。你知道耶稣的身份，耶稣来到世界上，其实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成长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在这当中，他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耶，耶稣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们都觉得欸，很理所当然的，耶稣本来就应该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应该会知道吧，对不对？我小时候都这样觉得，后来想说对，他到底怎么知道的？你知道他小时候会在圣殿当中跟那些教师讨论圣经，对，你就知道他也许是一个很小，从小就对圣经可能蛮有兴趣蛮熟悉的小孩，所以也许是圣经当中，也许是圣灵感动他，不管怎么样，他会发现这一切指着圣经上指着弥赛亚，指着以马内利说的这些话，好像就在说我耶，这么很惊悚，有没有很吓人？哇，耶稣发现诶，这一切好像在指着我说的，然后让他越来越确定，然后他到施洗约翰去受洗的时候，圣灵直接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父直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天父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意吗？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你。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以赚取这个身份？你知道这个身份确实会带来很多的改变，甚至我们的行为也会不一样去符合这个身份，对吗？可是这跟赚取身份是不同的两回事。你知道一个因为身份带出来的改变，跟你那个身份是你要去赚取的，其实是你还没有得着那个身份的一个表象，对吗？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的脑袋知道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但是我们实际上活得怎么样？像个平民，对不对？觉得啊，我心里知道我有与全宇宙的王是我的天父，神会帮助我，圣灵在我的身上，我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 上帝啊，帮助我，然后我赶快来做，再不做来不及了。我们常常就是像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我会祷告，然后依靠神之后，我祷告交托就是上帝交给你了，好，然后全部接下来我做。为什么？因为实际面对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谁？是我一个人啊，懂我意思吗？我今天看到Chris 牧师在他的 IG 上面发了一篇一个小照片，他说 Fear is imagining a future without God. 恐惧就是你想象一个神不存在的未来。我发现这句话很大的提醒到我，是我知道当我在我生命当中我感受到恐惧压力跟那个焦虑的时候，都是因为怎么样，我在想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人面对它，你懂我意思？你会觉得我需要怎么样来解决，我需要怎么样来处理，然后解决处理的都是我，对吧？我们常常我们不是故意要依靠自己，我们并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或是很刚强，或是我们就想依靠自己，而是我们习惯我们需要承受那个后果或是负责的人只有我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会自己就去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当你知道你的身份在神里面已经转换了，你知道神说他与我们同在，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件事情是真理。所以当神要恢复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你知道身份同时关系到什么？身份不一样，责任会不会不一样？请问责任不一样的时候，权柄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今天如果凯特王妃已经是王妃了，请问她的责任跟过去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她除了照顾家里的孩子，她还需要怎么样？很多王室的事情她需要参与，对吗？但是请问她在参与的同时，她拥有的资源是不是也不一样？她的权柄是不是也不一样？因为要负担那样的责任，不会是要一个平民去负担的，对吗？所以同样我们今天的身份，如果我们已经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是神恢复的皇族的身份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权柄绝对不会像一个世界上的一般人的权柄，神早就把那个权柄放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打开这本圣经啊，我们圣经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应许，对吗？有很多应许，对不对？比如说什么，我们祷告了怎么样，神会垂听，对吗？我们为病痛祷告怎么样，会得医治。我们有缺乏的怎么样，祷告神会供应，对吗？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应许，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以马内利的神是我们，神跟我们同在，然后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应许，但像我自己，我常常会觉得对，我念了很多圣经，我这些应许都知道，但是知道跟领到这当中好像有一个差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情。如果大家没有，我真的非常的羡慕也佩服大家。但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我在身上看到好多的应许，好多的美好的画面，但是跟我自己那个荣耀的生活怎么跟我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觉得我好像在苦苦的挣扎，然后因为一些小事困住很久，然后很多的烦恼，我自己都会觉得这些烦恼好微不足道，可是你就会受困在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权柄，我们有没有在神里面发现我们可以找回来的权柄？什么是我们可以找回来的权柄呢？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权柄像什么？我今天在祷告当中，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在为我的身体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教导嘛，说要赞美神也好，要征战也好，就是要为了你的身体来祷告。可是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心情，就是你知道，在座你有为这个问题不要太犀利，有为自己或别人生病祷告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非常棒。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是非常大能、勇敢、尊贵的神儿女，都有尝试要领取应许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有过很多就是祷告之后没有立刻蒙应许的经验。那我自己就会有一个心情，就是上帝，既然我祷告了，最后要不要医都取决于你，那 我祷告干嘛？你知道，我就有很大的问号，然后会觉得，对啊，那些赞美神真赞听起来都很棒，可是就是觉得这个有等于，所以上帝就会照着你说的做吗？我就有很大的问号。但是我后来发现，就当那次我来征战的时候，我觉得神开启我一个概念，就是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 不管是祷告的权柄也好，神儿女的权柄也好，你知道这些权柄有时候就像一个地契。大家知道什么是地契吗？现在大家知道在台北市学这个地契非常的怎么样值钱，对不对？你要是有一张地契可能就下半生都不用烦恼了啊。地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非常的有价值，对吗？虽然它看起来可能就是什么一张纸，对，然后就会觉得好。今天神，今天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像一张地契，就是你爸爸把地契给你说，诶，孩子，这是你的房子哦，来你去看一下它怎么样。你就拿着这张地契想说啊，未来有望了，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的，走到了那块地之后，发现有一群流氓霸站在那里。那这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光景。请问那群流氓霸站在那里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我发现我过去的祷告，不管是这些征战祷告，或是宣告这些权柄的祷告，我发现我常常在做的就是，我就去跟这些流氓杠上，就说：“哎，这里是我的地，这是我爸给我地契，你们不合法。”然后他们就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退缩了，对不起。你知道有时候明明不合法的是谁啊？不合法的是撒旦，对不对？不合法的是那黑暗的权势，不合法的是那些神没有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却常常祷告征战，然后没有立刻的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疑惑，然后很害怕。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给你的应许代表着一件事情，虽然确实神不一定百分之百照着你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孩子，你是合法的拥有人，你是合法的这个土地的主人，你是合法的你生命的主人，你知道吗？不管这些黑暗的权势看起来有多凶恶，可是他们今天不合法，你可以叫警察来把他们赶走，或是你知道很多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跟神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圣灵，我是属于你的，耶稣，我是属于你的，这些事情不应该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抓住的时候，我就发现结果其实不一定那么的重要，有时候真正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知道这些权柄是神要给你的，跟真正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稳固。我后来发现有时候为什么我在抓住权柄然后没有果效的时候，我就那么快就害怕跟退缩，为什么？通常这种时候都是我对于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没有信心的时候。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各位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如何，默契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之后，是故事没有就 the end happy ending 结束，对吗？你知道小时候从小看很多那个迪士尼动画，最喜欢在什么地方结束？就公主王子前面经过很多的磨练跟挑战，但最后结婚就怎么样 happy ending， 然后那个圈圈就缩小了，对，就结束了，对吗？所以常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挑战其实在后面，对。但是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你会发现我们受洗归入，很多人都会用婚礼来形容受洗，对吗？就是你跟耶稣有一个在众人面前证明彼此相爱的仪式。接下来呢，可以 happy ending 了吗？可以结束了吗？如果 happy ending 这样就是最 happy ending 的话，其实牧师应该要拿一把机关枪等在受洗池的旁边，怎么样？当一个人受洗起来，大家唱快乐日的时候，他就应该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接把这个在场的人都扫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 happy ending 了，就不需要再演了。大家懂我意思吗？你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就很完美，没有犯错，因为你刚认罪，然后受洗，你归入神的名下，神也赦免了你， 你就可以结束了，你知道吗？可是这是神要的吗？不是，对不对？神渴望跟我们在关系当中成为真正的合一的关系。那真正的合一不是你说哦，我愿意当下就代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不要再做了多少，你过去做过一个决定是神，我愿意将一切献上给你了，请举手，请放下。哦，好感人哦，大家都好勇敢，你知道，就是会做，你知道，对神做，神我愿意把一切献上给你，这个决定很不容易耶。就是你知道，就像婚礼的誓词一样，你知道，婚礼的誓词，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从小到大常常参加婚礼，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听惯了。仔细想那个内容，其实非常的大不了耶。你知道，要不管是健康、疾病、富有、贫穷、顺境、逆境，怎么样？全部都不离不弃，其实非常的吓人，但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觉得在座有非常多人，你都是勇者，我心中所尊敬的，因为你都做了这个决定。不管今天对我来说，勇者有两种人，一种是其实没有想太多就直接跨出去的勇者，就是一直冲啊，我都可以，我都答应，我都给承诺，好 ，yes， 没问题。对，然后最后可能他也真的就做到，这样就是，但是就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的就答应，这种人对我来说也很勇敢。另外一种是，你真的每一个都想过了，你也觉得很恐怖，你也很害怕，你也挣扎，你也坐立难安，但是最后怎么样？你做了这个决定，你愿意做这样的选择，跨出这一步。所以今天你愿意，当你说神，我要把生命献给你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对，做这个决定也许只需要一瞬间，可是接下来呢，你会发现跟神的关系的发展不是只有那一个瞬间。接下来神啊，我愿意把生命献上给你，神有就瞬间把你所有东西都收走吗？也不会，对不对？你会发现神很爱你。我过去总是这样想象，所以我过去很害怕，都不太敢做这个决定，就觉得我如果说了之后，不知道神会把我怎么样啊，很害怕。但是你发现神很爱你，所以你说神，我愿意献上给一切给你，然后我还是继续的过我的生活。但是接下来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有一些的开启，一些的挑战。神会告诉你，孩子，你在这个方面你还没有真的信任我，你要不要放手交给我？什么是放手呢？其实放手就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大家，我过去觉得放手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啊，你就放手嘛，就是有点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放手。比如说，你可能很在意一件事情啊，就不要在意就好啦。你可能觉得对什么东西，但比如说有些人会抓住自己的，可能不管是朋友啊，另外一半啊，或是小孩啊，或是爸妈，就是会抓住的，就放手，就不要管他就好了嘛。讲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实际上怎么样？超级难，那是一个破碎的过程，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说把一切献上给神，可是当神说这个一切里面包含，也许是你很在意的一件事情，也许是你很爱的一个人的时候，神不会要你直接把这些东西丢掉，而是神会在过程当中，神会引导你，让你知道，原来我还没有够信任神。我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对，要信任神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我过去我觉得跟神建立关系是一件非常模糊的事情，不知道在座都怎么跟神建立关系。过去我受到的教导就是，跟神建立关系，怎么建立关系呢？每天怎么样？读经、祷告，然后呢？然后努力照我看过的圣经上面说的当一个不错的好人，大概就这样了吧，我想不到了。所以虽然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在面对，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我努力的照着教导说的读经祷告，那我应该就有，虽然我对我来说祷告很难啦，因为我常常就会觉得不知道神要不要听，到底为什么要祷告啦，但是我还是努力往这个方向嘛，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但当我真的经历到神的爱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有一点不太知道怎么建立关系呢。什么意思呢？就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目的导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有没有懂？感谢神，我有同伴，我有朋友。目的导向什么意思？我发现我的灵修，我跟我亲近神的时间，我读经祷告都有目的。什么意思？我祷告的内容常常就是一个有目的的内容，对吗？我在神面前，我读经可能是不管是为了成全我的品格，或是为了让我生活过得顺利一点，这也是个目的，对吗？我发现一件事，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事工，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困难，没有疾病伤害的话，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跟神相处。大家懂我的意思？因为我来到神面前就是为了什么？解决这些事情。甚至我也许我在亲近神当下有一些领受，不管是读经祷告，我有一些领受的时候，我第一件想的事情是什么？啊，下次讲到可以来分享。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会变得非常的目的导向。我啦，会变成在很多事情当中，我不断想说啊，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啊，这个东西诶，对，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我想说神，其实我想要单单跟你建立关系的这件事情，突然变得很抽象。然后我发现这其实跟我们在人的关系当中也是非常需要的。当我们跟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来，我会发现，就是如果我总是带着一个目的性的去做这些事情，会变得怎么样？很累，对不对？那我妹最近生了两个小孩，最近就是她生了两个小孩，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很喜欢跟他们玩。那你知道，跟小孩玩的时候，其实我体验一件事情。就是老实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会不断的自我质疑跟询问一件事情，就是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会这样啦，我是每天都在这样，每天都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到底 有没有意义啊，问上帝，上帝啊，每天都在那里崩溃。但是很有趣的是，跟小孩玩怎么样？你知道其实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做的就是怎么样帮老板赚钱，对吗？帮老板完成一些事情让他可以赚钱，然后或者也许你的工作比我有意义，感谢赞美主。但是我清楚我在做事情就是帮老板赚钱，对。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我就不知道。所以它是有功用的，对吗？它是有作用的，只是有没有意义，我有个问号。但是跟小孩玩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跟小孩玩常常没有什么功用，大家懂我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挥霍的消费的大把的时间在怎么样，讲一些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话，然后花了大把时间跟他说这东西上去再下来，对，猫猫叫哦哦哦，他懂我意思吗？你在干嘛呢？就是功用其实不太清楚是什么功用，可是这个意义是什么？是无法取代的价值，是在神面前，你知道，你自己都知道，你看一个小孩说你知道那个他是神的无价之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做的事情就算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功用，怎么样？他们都是你花的每一分每一秒，他跟你生气也好，他不理你也好，你都知道那每一分每一秒怎么样，都极度的有价值，都充满着价值在这里面。所以很可爱的是，当我们来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的目的，放下一切的标准，就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我发现我在学习这件事上其实花了蛮多功夫的，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有很多的框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算今天真的，我发现我今天很开心，我今天在亲近神的过程当中，我就自由的来敬拜神、赞美神，然后我非常的享受、非常开心这段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有圣经、有诗歌，也许有时候就单单的跟神对话。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切结束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很棒，然后我心中就生产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下一次需要跟这一次怎么样一样棒。如果没有，我就觉得我好失败。 你知道吗？我会觉得我有什么毛病啊？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框架跟标准，在我里面一直的需要把它脱掉，我的老我需要死去，我好像才能进入到一个跟神单单建立关系，那一个不再有目的跟标准的那样子的关系。所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神渴望跟我们合一，那个合一关系是一个有默契的关系，好像那个关系是我们不再去计较那一切的得失，不再去计较我们好像我们失去了什么，或是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得着什么。我们都知道神非常的爱我们，对吗？一个爱小孩的爸爸妈妈不会不给小孩祝福，对吗？他只会准备太多，只有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神很爱我们，很渴望给我们祝福。可是今天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渴望到一个程度，说神，今天我就是要爱你到一个程度，没有任何的祝福也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对关系非常大的挑战，但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你知道真爱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心里都知道，真爱是没有条件的，对吗？真爱是，如果真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爱我们已经没有条件，对吗？可是我们爱神的时候，要脱去那个条件好难，对不对？有好多好多的你很害怕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变成他那个宝贵的器皿的时候，那一份爱将是多么的美，将会带给神的心多么强烈的喜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来恢复当中很大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对吗？ You and me， 我们都在神的身体，我们都是神的身体，对吗？我们是神的身体，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你看到保罗在这边说到，这是保罗在监狱当中，他用心良苦的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对吗？他写着说，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人相称，对吗？我以前听到这些话都觉得好拗口，到底在说什么啊，对不对？就是听起来好像又有很多那个规则要颁布了，听起来有点累。但你仔细去看，其实保罗他要讲的不是很多的律法规则，保罗后来你看他下面讲的全部都是关系，对吗？全部都是关系。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相处？我们要怎么样？你知道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带着神的爱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你知道在爱里面有非常多，因为爱是没有条件，对不对？所以有非常多的可能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牺牲，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的不舒服，对吗？如果各位，我刚刚说我敬佩的勇者们，你有过，你有在婚姻里面或感情里面，你一定可以懂我在说什么，对吗？你会需要调整，又需要改变，不然你就会让对方很多的调整跟改变，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对吗？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说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你可以想象保罗那份用心良苦吗？他自己在监狱里面，他要说的不是欸，你们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欸，你们那个教会有些事情我要检查。不，保罗说是我在监狱里面，但是我好想念你们，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爱彼此，你们要用神的心来对待彼此。什么是神的心呢？一个谦虚的心。谦虚的心很难欸，你知道我是一个蛮容易觉得自己骄傲的人，就是我常常都会觉得啊，我又骄傲了，我又骄傲了，因为知道就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聪明的人就很容易觉得自己骄傲。那就是，但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其实你知道你察觉自己骄傲的时候，你都不是真的骄傲。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骄傲吗？你觉得你自己最谦卑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哇，我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谦卑啊，你可能就骄傲，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吊诡但是很有趣的在神里面的原则。那其实你知道谦虚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说我很容易觉得自己骄傲嘛，所以我那时候常常看我旁边的人，我都会觉得啊， 旁边人可能要谦卑比我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我旁边人可能他们都走一个啊，我没有什么才干啦，啊，我没有什么恩赐啊，啊，就我可能就是最多就有爱心，我关心弟兄姐妹啊，我就照顾小朋友的，就觉得哦，我就觉得他们看起来就好谦卑，我就觉得啊，对对对，我比较骄傲，你们比较谦卑，我都会默默这样想。但后来有一位我非常非常有爱心的姐妹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她说她被神提醒，她骄傲。为什么骄傲呢？她在爱心上骄傲。什么意思？就她爱得下去的人，她发现旁边的人爱不下去的时候，她会觉得你怎么爱不下？你怎么可以没有爱心？那你有爱心，你就会看不惯不像你一样有爱心的人，对吧？你今天你很爱读圣经，你就会看不惯什么？没有那么爱读圣经的人，对不对？或是喜欢读圣经的方式可能跟你不太一样的人，你今天有传福音的负担很强烈，你就会怎么样？觉得你怎么都不传福音？你今天如果怎么样？嗯？你今天如果你今天非常的有先知的恩膏，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们都在看地上的事呢？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骄傲这件事情很容易出现，但是很重要的是谦虚的心是什么？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你愿意去接纳我们都是神里面尊贵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有神的恩赐，我们不需要因着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跟负担去论断别人，对吗？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别人有什么样的恩赐跟负担被论断，对吗？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在神的里面，神渴望我们跟他恢复那个关系的同时，神也渴望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被恢复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它不会是一瞬间的。所以就发现真的是拿机关枪扫射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其实在神的心里面，我们真正要恢复的是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我们跟彼此之间也有那个合一的关系。有多少人知道合一的关系就是最美好的福音跟最美好的见证，对吗？你有没有想过不管现在社会上有多么的纷乱，然后有多么多的议题在炒作，可是如果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合一的，世代之间是合一的，权柄之间是合一的，父母跟孩子之间是合一的，夫妻之间是合一的，你有想过那个力量会有多大吗？这世界上充满了受伤的人，充满了在关系当中受伤的人，他们如果真的看到教会里面有这样合一的关系，他们会怎么样？会羡慕的要死，对不对？就算假装都装不了的，很想冲进来说，你们到底怎么可以做成这样？你们怎么可以这么爱彼此？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为彼此来放下？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为彼此的牺牲？你们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顾自己？对不对？所以只要一个爱的关系，一个在神里面合一的关系，是神招我们，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身份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神渴望我们的身份被恢复，我们在身份里面的权柄也被恢复，我们跟他跟人的关系也被恢复。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引导，对吗？我们需要牧师非常强调的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对吗？你知道我们刚刚说了要不管要恢复身份也好，恢复权柄也好，恢复关系也好，这些请问是靠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吗？是我们努力就可以的吗？很难。而且有时候你知道人把自己逼到一个点，有时候会怎么样？爆炸，然后全部打，就是前面努力也全部打碎重来，有没有？你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些，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依靠圣灵。但是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这件事情就会关键的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被恢复。好，在座有多少你觉得你可以领受听到神的声音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很棒。好，我发现就这我常问到问题大家都有点害羞，哎，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我听到是不是神的声音，没有关系。因为请不用害怕，过去我比你更害怕更久。我真的是花了大半基督徒人生都在想为什么我听不到神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有非常多的疑问。我觉得我你知道我读圣经我祷告，好，我觉得我承认我最弱的一块是等候神，然后很多人都说你要听到神的声音就是要等候神，挥霍的等候神。 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过去真的是因为听不到神的声音太困扰，然后不知道怎么听，然后我旁边人跟我说，哦，他神跟他说什么时候，我都会觉得，啊，那你人生不就没问题了？你为什么就还是很困扰的样子？我都会很不懂啊，听到神的问题不就 A、B、C 全部都可以解了吗？为什么还有困扰？我就看不懂。好，所以呢，我就去参加特会，什么特会呢？等候神特会。大家有参加过等候神特会？哦，比较少见，对不对？通常特会都是什么奉新型讲的，有没有？医治、释放。然后或是神迹奇事布道会，或是特会有什么那个挑望大家复兴的特会，我不知道大家参加过特会吗？有吧？就是参加特会通常都是知道吗？知道什么是等候神的特会？讲员很轻松的特会，就那个那时候是一个日本牧师在，他领受到很多神的声音，所以我想说，哦，听得到神的声音的人专家来了，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听神的声音，我就很期待。结果他从头到尾就是讲几场道，中间全部都等候神。有一点这个讲员有一点好当，有没有？就讲几场，中间全部都是派一个同工来带一下敬拜，然后剩下时间就全部。那他们的等候神存到什么地步？连音乐都没有，就是全空，就是在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着等候神。然后他就说：“你什么都不要做，最多就拿一本笔记本，你有什么感动写下来，或是你有什么分心，赶快写下来，就不要再分心。反正就是等候神的一个。”长时间等候神，就真的是几小时几小时这样等候。我在那个特会当中，请问大家知道我等候到了什么？我那时候真的是人生已经走到一个绝境，我就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我要死了。可是我去了参加那个特会，我最后我觉得我唯一的领受是，我觉得神在看着我微笑。我的感受啦，感受就是你觉得好像神在看你微笑，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我就满脑子的问号，你知道，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在圣经上面明明就有应许神要跟我说话，对不对？圣经上有吧？听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对吗？所以我会觉得说，欸，我是你的羊，欸，我是你的小孩吧？那个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就非常的困惑。一直到有一天，我听了一篇信息，那也是在我人生很困顿的时期。我听了非常多的信息，然后也读了非常多的圣经，然后但是我觉得神，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生命来说话？我好痛苦哦。的时候，那边信息深深的点醒我。那位牧师说，我过去觉得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的聪明。大家听我在说什么吗？我早就听到神的声音，只是我都觉得那是我自己的聪明。为什么？因为刚刚说嘛，我是一个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聪明的人，可是我说的不是智商的部分，而是有时候可能我会发现一些，诶，大家都没有发现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或是有时候我可能会看出来一些人生命当中的美好是旁边人没有注意到的，我看到一个人的潜力，或是有时候一件事情它还没发生的时候，或发生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知道啊，接下来一定就是这样这样走，就真的这样这样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我真的是被你知道打脸打醒了，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的声音早就在我的里面。你知道上帝有多可爱吗？上帝从来不跟我们争。你知道当我们把神的作为当作我们自己的智慧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出来说，欸，你怎么可以鞠躬，那是我的，欸，你知道没有，神就知道孩子很可爱很傻，就这样继续误会一下吧。然后当我的生命走到绝境的时候，我会自己来寻求，知道那其实是神一直都在我的生命当中引导我，我从来也没有靠自己真的完成什么，可是我会一直以为那些都是靠我自己的完成的，所以我会很害怕不敢放手，但实际上是神其实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早就已经帮助我，早就已经对我的生命来说话。好，所以听神的声音非常的重要。听神的声音，我发现就是当我们心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心思意念，对吗？可是我过去总会觉得我一些心思意念都是我自己乱想的啊，或者我自己的冒出来的东西。但我发现其实神，请问神可不可以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们说话？非常可以，而且我必须说，那其实常常是一个主要的管道。可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困惑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等于神的声音吗？不等于，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有时候会有一些谎言，或是有一些不对的想法进来。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去 分辨神的声音。圣经上说，我后来发现，就是说我的羊不是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早就听到了，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那个认得，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开始认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认得神的作为，认得神的声音。我必须说，只要当你开始认得神，你会发现神无处不在，神真的从来没有放我们不管，神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我们认出他来。认得神的声音这件事情会帮助我们来更多的领受神的心意。好，那分辨神的声音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重要啦。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分辨神的声音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来读我们的圣经，又回到圣经了啊！圣经很重要，它是我们真理的根基，对吗？你会发现，当我就是有这段，我大家也知道，我过去读很多圣经嘛，然后在这段时间，我有很多领受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点困惑，我就会开始跟上帝说：“哎，我过去读过那么多圣经，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就是我还是一堆事情都搞不懂。我现在觉得，你跟我说，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通了。”那我读圣经干嘛？我就跟上帝吵架，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很爱找神吵架的小孩。但是你会发现，神并没有说：“哦，好啊好啊，那你不要读圣经啊。”没有，神就会说，就会他，因为神其实知道我心里面是想读圣经的，只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的障碍，就是我会觉得读了有点枯燥，或是读了有点累的心情。你知道，神很可爱，神帮我想方设法的读圣经。去年我们圣诞节抽奖的时候，那个我们在小组里面玩抽奖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抽到什么吗？因为那时候我跟商议就是说，你知道看圣经很累，我已经累了，就是你知道，虽然我会看 QT 啊，我会看每天 QT， 可是过去我曾经经历过那种一天十章之类的那种洗礼，我觉得那个也很棒。可是那个你知道工作之后会觉得，哦，我实在是负担不起，就是因为觉得很累，然后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重担的感觉。在去年的那个抽奖，圣诞节抽奖，然后我抽到语音圣经，大家知道那个东西吗？就里面还有附大卫包森的那个课圣经课程，跟那个有没有就是一些诗歌，就是那种语音圣经。我觉得啊，太幽默了。我知道，就是那个人说，你觉得看圣经很累是不是？那你用听的好不好？然后有多可爱。对，但是呢，非常悲伤的就是，其实我还是没有很认真用它，我有偶尔用一下，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是有点难成为我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很恩典的，就是大家知道华神嘛，就是那个属灵的重镇，对吗？在我们教会有开课，哎，你知道不是在华神里面开课，是用华神的名义在我们教会开课，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教会就上到华神课这件事情，非常的宝贵。可是，那我这小孩就是有点叛逆。我总是觉得，你知道，过去因为你有很多的时间在钻研这些真理啊，对，你就会很排斥这种就是对于真理的知识很研究的东西。我就觉得这种研究读下去就很容易变大头脑死脑筋，我就会有很多心里面的你知道论断啊，就是那种偏见成见。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啊，我知道是偏见成见啊，求主赦免，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偏见成见，没有办法，我就很没有办法去就是敞开心的去欢迎那个东西。就是我就知道我觉得很棒，然后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去上课，我自己就会觉得算了。然后这次呢非常可爱的是，大家知道我妹在教会当助理传道嘛，就是诶，其实我妹妹她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她从小就是一个乖乖，然后她因为延伸之下我们就会办，她也会去报名这样，然后她就是揪团，就说诶，要不要跟她一起去上。然后我就想说好吗，这样，因为那摩西五经嘛，大家也知道。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动，我也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后来我妹就说一起上嘛，一起上，你知道新生有打折，折扣蛮多的，因为学费蛮贵的，所以就是折扣也扣蛮多，这样就是。然后我因为我从来没上过，所以我是新生。好，反正后来在他的游说之下，我就好，那我就抱抱看啊。然后你知道又有很热心的文芳姐，真的是非常热心，顺从圣灵的感动，就说来我帮你处理那个牧师推荐函，然后全部都是帮我弄好了这样。然后就是哇，很感人这样。我就想哦，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是被送进那个华神的那个查经班。我觉得哇，我有感受到好像有一点神的心意，有没有？就是，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进去之前还要教得救见证，还要参加新生训练，而且那个得救见证字也不少。而且我其实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没有什么明确的得救经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很难写，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写这个东西。其实 我都后来才知道，我后来也觉得很感谢神啊，因为我知道我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是觉得被骗，我是更清楚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怕麻烦，如果我提早知道，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不想去念了，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感受到神渴望在我生命当中恢复他的话语，恢复更多的圣经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所以神透过很多的方式，很多的爱我的人，让我可以更多来看他的话。虽然进去之后，我就立刻听到功课很重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很多人就是缴学费最后被当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各种就是吓人的故事。但我就相信，感谢神靠着大家给我力量的，我必会就是凡事都能做好。所以很感谢神。好，那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听神的声音之后查验的方式，我们要有圣经的真理的基础。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环境的印证，这可以帮助我们查验的神的声音。什么是环境的印证呢？我过去觉得环境的印证对我来说非常模糊，很难。为什么？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你不确定是神的心意，然后你碰到了一个困难，请问当下你怎么解释？这个困难是神的拦阻呢，还是这个困难其实是挑战，你需要突破它？我过去就卡在这个点，我就满头问号，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欸，就是环境，我不太知道环境到底怎么开路。然后如果环境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那就神开路啊，很顺利。可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问号，就这到底是神的拦阻还是环境的拦阻？我需要突破它，用就奋力一搏这样。所以我觉得环境对我来说，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分辨。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环境的分辨，就是我们身边那些我们所爱跟爱我们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环境的印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身边的那些爱你的属灵的人，他们跟我们一起为了也许是你在意的事情，也许是你挂心的事情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时候，他们跟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动？这件事情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印证。你会发现，如果爱你的人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会跟你有一致的感动，或是他也许你会发现，当你很不清楚的时候，他也许看得清楚一些方向。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当局者迷，你知道，有时候自己你就会在你的脑袋中就已经混乱了，你旁边人就会冲你点醒你。哎，对我自己跟我可爱的属灵的朋友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啊，讲一句话好直哦，就是哎，怎么会就是这样子讲呢？可是你后来想想，哎，其实你会知道，其实神在透过他提醒你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真的对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他不是要否定你或是贬损你，而是真的知道你里面其实有一个更棒的东西要被发现出来。好，所以我觉得环境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身边那些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他们有没有跟你一样有一个平安，跟你一样有一个印证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查验的方式。好，最后呢，我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当我们有身份，我们这个身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是什么，我们恢复跟神跟人的关系，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其实我们会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命定有什么样的理解。我过去觉得命定就是一个事件，比如说你达成了一个成就，得到了什么奖，或是我今天就做到了一个职业，我变成某某某某位置的某某人，大家懂我意思吗？我过去觉得所谓的命定是这样子的形态，所以我的梦想也长这样的形态。梦想就是我可能要做创作一些作品，要得到什么奖，或是我要成为大家口中的什么什么家。我觉得那个才是命定或是梦想的形态或样子。但我后来发现，神心中的命定跟我想的很不一样。神在神里面的命定不是一个成就，也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你这个人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跟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命定。你知道，一个布道家要成为布道家的时候，请问他是怎么成为布道家？是从小就有人帮他预言，某某先生，你52岁的时候会变成布道家，然后他就开始往这部分努力的读布道家的学校或什么，是这样吗？通常不是，对不对？一个布道家通常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就这么简单。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某一天他被神提升了，他变成大家口中的某某布道家。可对他来说，那其实只是一个名额、头衔、名分的转换而已。因为他在做的一直都是什么？同一件事情，
他一直在做就是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而已。那个命定就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简单，就是你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你每一天在做的事情都让我们更靠近神给我们的命定，都决定了这些影响我们命定的关系。好，所以呢，感谢神，我们都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想象 当我们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未来，对吗？当我们又开始挂心忧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最近都会提醒自己想，如果今天耶稣就在我旁边，我的态度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才是我真正应该要有的态度。我今天祷告的时候，如果耶稣就坐在我前面听我说，我发现我的祷告会很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那样来祷告。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可以跟他面对面的，我们是可以来跟他祈求的。最后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渴望神在我们的生命被破碎的同时，我们真的在神里面知道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自由，得着平安，得着在他里面满满的爱，跟我们的身份是被恢复的。我们一起来唱。